可以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上课了啊。这次我们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
好的，
15分钟开
天
始
父上
啊。
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主日的时间，也给我们主日有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继续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孩子在这里求神你自己的灵做那开启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进入主你自己的真理。不管是我们讲的，还是我们一起讨论的，主你自己的灵亲自的做那带领的工作，与我们同在。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好，谢谢Jason。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何西阿书第十章。我们都知道何西阿书前面三章，是借着先知在家庭生活传递信息。从第四章开始，神是让先知直接跟以色列人说话，包括指出他们犯了什么罪。阿门。还有呢，宣告神的审判。
那边不行，那边没有。
神说了一次又一次，那我们会觉得，那是那个神的百姓，这个时候应该是听取这个先知的责备的话了，是不是应该就是说能够谦卑下来，到神面前悔改呢？可能我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事实上怎么样呢？哎。这些那个神的百姓，不仅是不接受这个先知的批评、先知的指责，而反过来说，先知是愚昧的，是狂妄的。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怎么还跟凭什么他就是不仅是拒绝先知的责备？还能够辱骂先知，怎么能够怎么敢这样干呢？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敢这个拒绝认罪？凭什么？在回想中，就是第一章的时候，先知是这样对。以色列人说的，对神的百姓说，他说以色，把这个打开。他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酒、谷场和油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他描述的是当时在迦南地一个比较盛行的风俗，就是秋天的时候，秋收之后，当然他一年其实收获的季节不止一次，秋天是最大的收获的季节，像那个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收割什么大麦，秋天的时候他们那些果实也收了，另外那个我不晓得他们小麦是不是秋天收，秋麦怎么回事，有可能是小麦是秋天收的。所以秋天是他们最重要的收获的季节，然后呢，在收获的时候，那个当然那些谷物都堆在谷场上，打谷场上，那打谷场呢就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地方呢，一方面是公众集会，大家还记得那个在他们南北两国分开的时候，有一次南国的王乙发沙到北国去那个养，好像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养哈。他们就坐在打谷场上，然后跟以色列人说话，就说那个地方是一个，是因为打谷场的话，如果你在乡下待过，那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有集体的打谷场，后来的话就是每家那个小的打谷场，那就是那个就比较小了，那个集体打谷场是很大的，就是一片很平的一个地，就是比较，就是适合很多人聚在一起。所以呢，到了收割的季节，一方面是庆祝丰收，看着那谷物堆到地方，心里就踏实了。这你就说明这个秋天、冬天啊，明年春天这都有吃的了。而且的话，那个水果收获的季节，不管是葡萄、橄榄啊，橄榄熟了就有油，葡萄熟了就会有酒，还有那些干葡萄。 所以心里就踏实了。然后这也借着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举办很多的宗教活动，祭就说献祭给他们那些神，像巴利啊，就是主管丰收的神嘛，亚瑟拉主管生育的神，既然有了粮食，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了。所以呢，在这个像这些这些假神献或者是偶像献祭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种淫乱的活动。他觉得这种时候好像他们的神很悦纳他们，所以如果有这种公开的这种性关系，神可能就会把这个子嗣赐给他们。我说的神是他们所拜的那些神。所以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就北国以色列人，他们也会像外邦人一样有这个习俗。秋收的时候，就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节日的庆祝。那么以色列人呢，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律法中间也有一个节日，就是那个祝棚节，也是秋收的时候，赎罪日就在祝棚节那个时候。所以呢，这个从犹太人的宗教的这样一个传统来看，秋天也确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就是祝棚节。所以呢。如果这一年粮食很丰收，那这个节日的气氛就更加的浓一点，大家有高兴的理由嘛。所以如果我们看这句话，就能够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拒绝认罪悔改，而且是诬陷这个先知，因为他们的理由是说，你看看我今年大丰收，丰收到什么程度呢？打谷场都不够用的。对于这个粮食太多了嘛，酒榨也不够用，那个葡萄收获的太多，你看看这个，酒榨就说来不及把这葡萄都压成酒，你说这个是吧？这种大丰收的话，那以色列人高兴都来不及了，嘚瑟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会听见别人那个批评的意见呢？特别是这种很尖锐的批评的意见，所以他的逻辑说我经济好，就证明。我别的方面说的都是对的，你凭什么批评我？我如果道德上、良心上败坏，我怎么会有神的祝福呢？今天早上我也提到过，就说为什么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很惊讶，因为在他们门徒心里面，或者说在绝大部分犹太人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物质上丰富的人，或者说经济上成功的人，是神祝福的，财主是神祝福的，财主都进不了神的国，神祝福的人都进不了神的国，那还谁还能进得了神的国？所以他们才会惊讶。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的这些神的百姓就用这个逻辑啊，我经济上。经济上很成功，我经济政策很成功，我的经济很繁荣，那就证明我别的方面都很好。你凭啥批评我？今天我相信，如果我们就说很诚实的去面对，就说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们也会听见这个声音，而且是。经常能够听见这个声音，经济在发展，说明我们国家政策是好的。我们国家政策是好的，你就不能批评我，批评什么我们的人权啊，批评我们什么对待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对待这个弱势阶层没有照顾好啊，什么什么这些说法都是没有道理的。我经济好，经济发展得快，这个就是足够证明。我做的就是对的，这也足够证明你没有资格来批评我。今天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先知那个时代，如果说，以色列人真的就这样一直在繁荣下去，他们这个说法可能还真的有一点点，站得住脚了。可是先知马上会说。马上就说，就接着9章2节下半段就说了：“新酒也必缺乏的，别看现在 打谷场不够用，酒榨不够用，你粮食多得不得了，水果多得不得了，很快新酒不会，新酒也缺乏的。而且你们会怎么样？他们必不得住在耶和华的地，会赶走的。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是主动想往埃及逃跑，他们是被动的被亚述给掳走了。到了外邦地，还能够庆祝吗？还能够过节吗？守这个祝棚节吗？还能够在秋收的时候向这些偶像献祭吗？没有的，这些欢乐都会止息的。其实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的话，物质上的这些繁荣来的可以很快，去的也可以很快，一眨眼之间可能就没了。我就想呢，听听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怎么看待的问题？我们对待那些批评的意见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是不是也认为说我在别的方面很成功，所以你就没有资格来批评我，没有资格来说我？我不晓得万妈妈啊，有没有？可不可以跟我们有点分享？我今天是请万妈妈跟那个啊田万弟兄，是不是？两位有没有？
那我就先说一些，因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挺难回答的，就是就不知道从哪切入点，就是我只能说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感觉吧，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以我为例，我有时候就经常会有这种，思想斗争，就比如说在某件事情，我们不一定说有，在很大的成就上，比如说我挣了多少钱或者买了多少房子，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目标，然后你实现了，当你实现了以后，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这是不是就完全是我自己的努力？就是说即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即使没有神的祝福，我是不是也可以完成，就是我就100%就是我的努力，就有时候我会有这种想法在里边作怪。我想这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一切都特别好特别顺的时候，你的自我就会好像不知不觉的就超越了上帝神的位置，你就好像都跑到上面去了。只有当你遇到一些挫折困难，就是很不顺的时候，你又想起来了，哎呀，我得求告上帝来帮助我，就我感觉反正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有一这么一种，好像你用得着的时候你就想起来，用不着你就忘了，就是这种肯定是一种很不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就肯定我们需要来克服，但是怎么克服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那人就我感觉就是这样，一旦顺了他就忘了，就是就自我感觉就上来了。我就有这一点感想，不知道是不是跟这题目对应。
正好。
喂，
听得见。
我说我的那个分享是，人到自己觉得那个各方面都比较好，风调雨顺，那个吃的有玩的有，什么都水骨子里接得好，什么都好，他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不是神给的？他认为是自己的努力。我通过这一篇之后，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以色列啊，你看他每一次他们在那个悖逆的时候，走偏的时候，你别忘了在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开始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他
求的是智慧，但是所罗门的后面讨了那么多老婆，叫他不要去埃及，连买马都不要去，他还要去埃及的 工作，去了那么多人，他接触了那么多的那个他的钱财之多，一直他根本就忘，后头就忘了神，跟他那些就是所娶的妻子拜假神啦、啊，就拜他们老婆的神啦、啊，走偏了。
嗯，
主要这一次他很那个很发达、很富裕，觉得很了不起的时候，就走偏了。
嗯，
那个这是第一次他走，就走到那边去了。在那个大卫的时候，也是觉得在地上非常兴旺的时候，他犯罪了，心都走偏了。
嗯，
我就觉得，就我老在想，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那么发达时候，这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候，你看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圣经上说你年幼的时候你是个光条条的，对不对？赤身露体，我这样保护你，这样背住你，保护你，把你救出来。那以色列四个他最年幼的时候，就是那个雅各离开的时候，他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不是赤条条怎么样、他后头回来的时候，妻子妻妾那么去多个儿女成群，什么那个牛啊羊啊骆驼多得不得了，奴婢啊，
嗯，
这是他的努力吗？他在他认为是他的努力，这样一走一走，但是神一直带领他，他后头还是认识到他不是自己的努力，要靠他自己不行的。但是以色列后头在埃及当了几百年的那个他发展，当然你把他从埃及带出来过后，你看那个以色列一直就背耶背耶，好就不说，在路上走有吃有喝就可以，如果差一点他们又埋怨又闹又叫，这是一个。后头到了所罗门以后，这就一直就背耶，他有了成业，这次也是嘛，以法莲、他觉得是他们自己、其实以法莲过去还是神的守望，上面神也说了嘛，神说句老实话，我们的神非常之痛心，为什么在活下书这里面是用那个就是两个的关系，用婚姻那种关系来写，说明神非常痛心，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先知劝不短的，他们叫依靠的不是神，依靠的是有那些有势力的其他国家，亚述啊、埃及啊，认为他们自己得行。我觉得他怎么会不走偏呢？他怎么会改过来呢？先自己劝他说你是疯子，你是傻子，他不听。神随便怎么，后头他知道神要纪念他的罪业，追讨他的那个纪念他的那个罪业，要追讨他罪恶的时候，他晓得祸来了。有祸了。等他有祸，你再来找神，那是不是迟了？这是一个我想到还想的个问题是，人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们拜金牛犊啊，这样的，他要有一个现实的东西真正立到面前啊，他带我出来的。对神，因为他觉得摸不着、看不到，没有不觉得没有那个事情呀。要我们人就这样子，要看得到呢。摸得着呢，这是真真实实的，没把我们的神当成真真实实，实际上我们神多事是真真实实的，好真的回应。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回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反过来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教会过去是个什么样？当然我那个到教会时间不长，整个我只是一些听说啊，那个过去我不了解， 现在我来了过后，我们教会都是很兴旺的时候了，都还是比较可以的时候了。不过没有，还不如现在啊。
嗯。
过去住地下室，好像开始还仅仅是个查经组那个味道，就没多少个人。
嗯。
但是那时候走得很好，那时候做得很不错，培养出了很多的人才。慢慢，我们教会有了自己的堂，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清了债，没有债务，做的比较久。但是虽然小一点，我们的堂比较窄小嘛，大家都知道的。
嗯，
但是过得还可以，我们总算没有债，这一下有到点结余。大家愿意给我们再来建新堂，把我们的堂扩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大学生们还在其他美兰教会帮我们管那边寄房子来做。那一年刚刚遇到有特别特别的困难，美兰要叫我们把孩子弄回来，但是要过来，我们要建堂，属于但是。教会的人，我觉得在神的领导带领之下，还是信心比较足。我们没有贷款，凭信心来建。当时我们的资金并不多，钱也不很够，但是我们建起来了，我们把那困难一个一个都克服掉了。连租几个合同房子，孩子有地方学习住了，大学是有住了，慢慢我们堂也建起来了，又那个聘请了牧师，还有当时那个什么带管门的小孩的那个叫什么
主任
啊，也愿意来继续带你们小孩，觉得很风调雨顺的哦。问题来了，紧接着带我们小孩那个传道，就是安迪的那个太太嘛，
嗯，
跟我们的同工有意见了，他的要求太高了，达不到，闹意见了。我当时我不在，我回国去了，来他已经走了。有些说是这个弄走的，有些说是那个，我没有听管理谁弄走的，总之我们弄得不对，我们中间是出了点问题，就叫我们付不得，付了过后又问题来了，这是一个问题出了。后头我们聘请了牧师来了，我后头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爱牧主，那个牧师来吗？我在其他那个以前我听那些牧师的那个见证时，那些牧师是神派他来，而且是凭信心不拿工资这样来建那个教会。我们的牧师是出钱品来的，来了过后还要专门弄个爱牧主爱他，哦呦，把他抬得太高了吧。这一来问题来了，做几年三年下来，在一选举当中，那个选举我看大家肯定很清楚嘛，对不对？我当时认为没问题，他接着能够通过，但是我祷告神觉得他能够通过就通过，神觉得通不过还是不能通过。后头票一出来，我觉得太正确了，全是神的意思，神的美意，哪个人都办不到。我们好生回想一下就知道了，实际上这是神的意思。神把那个票分得怎么样大家最清楚。哎，后头我想到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有你没有你选，学聘不学聘， 你要什么时候才买？下年的一月份才买，这才是十一月份，你还是在聘请当中，无缘无故不来了。我们还跟他非常优厚，当时我没想通，但我没想通还是通嘛。上面的决定，党支会的决定，周会决定，要给他多几个月，还要倒给他多几个月，让他不来就不来。我觉得，我们做像比方说，我们一个给一个老板打工，你不去扣不扣工资？你不做工拿不拿钱？不拿嘛，这是很自然的嘛。但我们没做，我们的教会啊，我觉得在有些问题上，不能迁就就不能迁就，问神，神都怎么做就该怎么做。我们当时就这样做了，好多人不都眼通啊，就这样做了嘛。所以说有一次后头更过分是，他我只说一样，他看起我们的那个店，他说再买那个店，店了到处都可以买到，你非要买我们教会那个店，我们教会就送他。我当时我顶了我们的个长，我说你干脆把那房子也送他好了，他需要得很。当然我这种说法不对，我就有点冲，我觉得当时实实在在的我们应该多祷告，多问神，多讲他们自己到底走天没走天。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真的太顺了，我们有点昏昏然那个味道。紧接着过了年吧，又聘牧师，又有传道，还觉得这样子可能好了吧，又出问题了。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教会在顺的时候老出问题，看到我们发展的那么好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向前走的路上，我们并没有多大的长进，而在本身老出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大家，我觉得我们这一，我们是一群蒙福的罪人，我们大家都来，我们都有的人，不是哪一个人有这人，都来认认真真的诚诚心心的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改正。我们到底错在哪里，我们罪在什么地方，我们只有求主，真的别无办法。所以说在这事情上学习和家中，我想了很多，真的有时候我想了很久，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顺不得，顺了就出问题。那个以色列一顺，你看马上问题来了，到底为什么。所以说哎，我今天就分享这些吧，如果不对大家批评，感谢大家。
嗯，好，谢谢毛妈妈的分享，嗯，非常的尖锐，对以色列人，他经济好的时候，他觉得我做的就是对的，我经济上做得好，发展得好，我别的方面就是对的。今天我们也一样，大到社会，小到教会，甚至个人，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就是对的，神跟我站在一边的，你批评我，那你就是不对的。我们都是这个逻辑，所以在传道，应该是在传道书里面，是箴言吗？应该是箴言，箴言里面那个。一个叫王叫什么，我下午记不清那个名字，箴言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他求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在他这一生不要太贫穷，因为贫穷他可能会偷窃羞辱神的名，也不要叫他太富足，为什么？ 富足了会很容易忘记神。所以汪妈妈分享的很好，我们教会就过去这些年出现几次大的波折的时候，都是我们就说很顺的时候，觉得堂也建起来了，有牧师，有青少的，有儿童青少的主任，出了问题。再后来的话，我们有了牧师，有了传道，我们觉得教会好像有起色了，然后又出了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忘掉神，就是里面有个潜意识里面有这样一个想法，神就是跟我站在一边的，所以我才这么顺嘛，神祝福我，神祝福我们，所以我才这么顺，就忘了去真的去寻求神。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但神是很怜悯的，以色列人顺利的时候，说这时候经济很好的时候，神仍旧差遣先知去说话，去对百姓说话，把从神而来的信息传递给百姓。那你看百姓是怎么对待先知的？在那个九章七节，民说先知是愚昧的，受灵感的是狂妄。这些老百姓，其实那个九章七节后面，我会那个大家如果有圣经自己可以看，如果没有圣经，我看看我这上这个计算机上应该有圣经，给大家念一念。他们，我给大家找到念念，稍等片刻，我再好，何西阿书九章七节。我刚才给他放的是中间一段，然后后面还有，这些老百姓，神的百姓为什么这样去，诬陷先知呢？羞辱先知呢？因为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就说因为人心里面满了罪孽，所以他对任何批评他的人心里面是有怨恨的，他怨恨先知，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说。那好，你不是批评我吗？那我就来解决提问题的人，不是解决问题本身，是解决提问题的人。所以你说，先知你是愚昧的，你不说你是受灵感吗？那其实你是很狂妄的。这个时候灵感的话，它是讥，是那种嘲笑的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上记载，就是当扫罗，他不是也有两次受灵感感化，说话嘛。第一次就说他上去见撒母耳，撒母耳告诉他说你是会做以色列的王。后来他下去的时候会遇见先知，然后受灵感说话。还有一次就说他追杀大卫，听说大卫到了撒母耳那里，然后他差遣人去抓大卫，结果这些人就被圣灵感动，不仅不抓大卫，还是反过来说预言，结果扫罗很生气，因为我让你去抓人，你怎么不抓人回来？他自己去了，他自己也受灵感说话，结果在以色列中间就有这样一个话，扫罗也在先知之列吗？那个话是这种嘲笑的话，但那是在扫罗之后，人家说这个人他，你看看我们一会儿还讲到他 好多次不听神的话，那这种人也会也受灵感讲话吗？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受灵感受圣灵的感动，是被圣灵所掌控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嘲笑先知，你也是受圣灵感动吗？你只不过是个疯子，是个狂妄的。 这就是当时的老百姓的做法，我把提问题的人给解决掉，那问题就不成问题了。今天我们也反省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刚才万妈妈提的问题非常尖锐，我们听完之后我们来思考，是不是我们就说在跟随神的路上出了问题，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是不是在那些关键的时候出了问题，没有真正的去依靠神，没有完全的依靠神。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我在家里，那你说的孩子有时候他也会提出问题的。有时候我们的要求，其实我相信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特别是做华人父母的，有时候有些要求不合理的，很苛刻的，是没有道理的。那我们孩子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怎么对付他，我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说我这么做是为你好，然后呢你就 shut up， 你就闭嘴吧。我们是把提问题的人给解决掉，那在家里上我就说使用我的权威啊，孩子你就不要说了，爸爸妈妈做事为你好，所以呢你就接受，你就听，你就照着去办。在教会里，在社会上，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如果是处在那个位置，我们也会不会使用我们那个位置所有的权柄也这样做？甚至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会众，当别人提出这个批评意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这以色列人也一样？用美就说美国比较流行的说法，我先去把这个说话的人或者这个做见证的人，把他的 credit 先攻击他的 credit， 让他没有 credit， 这样的话没就说这个没有信誉，攻击他的信誉度，然后呢，哎，那你说的话都不成立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自己去思想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不管是在个人家庭或者教会，如果一旦看我们天天看见有人是直接去攻击那个提意见的人他的人格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这跟2700年前以色列人做法一模一样的，他们是直接攻击先知的人格能力，你是愚昧的，你没有能力，你是狂妄的，你的人品有问题的，你是个疯子，所以你说的话一点不靠谱的。他不是去反驳先知，指责他们的这些罪，不是的，因为他们心里是恨，他们其实心里面知道先知说的话是对的，就是他们心里恨，他们很生气，他们恨。那个九章那个啊十五节的时候说，因为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心里面有一个怨恨他的地方，所以他采取的措施说，我就来攻击你这个提意见的人，解决你这个提意见的人。这对我们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不要做这种人，别人提意见我们就事情来弄事情，看看是不是提的是不是合理， 其实可以从自己的家里做起，夫妻之间，儿女跟儿女之间一样的，从这地方做起，看看对方提的，不管是我们的配偶还是我们的儿女，看看提的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先去攻击这个人。你老是挑我的毛病，你老是这个样子，是我就是为你好，你就听就好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留心。哎，一旦我们听见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哎，你如果说，哎，那个被批评的人直接去攻击人家的人格，那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就要很小心了。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些伎俩，2700年前的人会，今天的人肯定会的。没区别，所以唯愿神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刚才汪妈妈的分享其实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为什么在瞬间的时候，刚才那个庭万弟兄也这样分享，为什么瞬间的时候我觉得就很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人的本性是这样，很骄傲的，很骄傲的。历经中间是让我们能够稍微谦卑下来，我们那个骄傲的就像有点那个小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看那个去潭里面或者是去河边去弄去那个挑水的时候，有时候要拿那个水瓢舀水，那个水瓢是葫芦做的，它可以浮在水上，那小孩子就喜欢玩啊，手一压，把水瓢压下去，然后一伸手它就冒出来，它就浮上来了。因为这个东西它就说密度比较轻，然后呢就是葫芦晒干之后做水瓢。有时候我们的骄傲就像那东西，入境历经的时候就是你那个压力把这个压下去了，但是呢一旦瞬间的时候这个东西出来了，所以唯愿神让我们在他面前常常存一个敬畏的心，常常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再看下一个，就说神责备这个先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会和后果会怎么样，会被亚述给掳走的，会往埃及逃的啊！他们埃及逃的时候怎么样？埃及人会替他们收尸，埃及人真的会帮助他们？埃及人不会帮助他们的，虽然他们想求助埃及，埃及人不会帮助他们的。然后神说，在15节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这个吉甲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其实是以色列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在圣殿没有建起来之前，吉甲是他们的宗教的中心，信仰的一个中心。在那个撒母耳记记载说，撒母耳在那地方就常常去那地方去献祭，那地方也设立有丘坛，到那地方就是以色列人也向神献祭。但那里怎么出了问题呢？如果大家去看撒母耳记，我相信大家也看了13章到15章这三章，那地方至少记载两件事情在吉甲发生的。一件事情是记载的13章，那个扫罗要跟应该是腓力士人打仗，撒母耳告诉他说，你等着，等我来献祭。这个扫罗就等着，结果呢这个老百姓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始逃了。因为这个那时候那个腓力士人比他们强大，腓力士人一直是等到那个大卫的时代，大卫那个应该十几年，因为大卫逃到那个腓力士，被扫罗追杀，逃到腓力士，把腓力士人那个引提这个技术学来了，然后呢，但是神也很祝福大卫，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就说从那个就是硬件上，才能够跟腓力士人对抗。所以在扫罗那个年代的话，扫罗他们兵器都很少，因为那时候是铁器的时代嘛，你的铜器或者别的武器跟铁器没法比， 这老百姓就跑了，早上就献祭了，自己献就擅自献祭。以色列人那个规矩讲得非常清楚，只有祭司可以献祭的，他自己献祭了。结果撒母耳他刚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就责备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为什么他没有献祭呢？然后呢，自以为是，我是王，已经神高立为我为王了。所以我献祭就可以了，我是神高立的，这样想。但是扫墓说你做了糊涂事，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本来他是便雅悯支派十二个支派中间最小的一个支派，他在他父亲那个基士家里面，他是个小儿子，神高立他，但是他这个时候不听神的话。这是在吉甲发生的，那地方是献祭的地方，但是献祭的人得照着神的要求、神的规定来献祭，或者照着神指示的方式来献祭，不能够擅自献祭。后来又发生一件更恶劣的事情，神让扫罗去除灭亚玛利人，因为亚玛利人就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那个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前，亚玛利人曾经追杀他们的老弱妇幼，所以神就吩咐约书亚，接着约书亚吩咐说，这个亚玛利人的名号以后要被抹掉的。那就说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说，你去把亚玛利人给灭掉，然后呢这些牛羊都给灭掉。结果呢，因为扫罗是把那些有残疾的牛羊给杀了，那些上好的牛羊都留下来了。然后撒母耳就责备他，我难道怎么会听见牛的叫声羊的哼声呢？扫罗就找个借口说，因为老百姓啊希望把这个上好的牛羊留下来献给你的神。你看这话，他们心里把打算什么打算呢？我把这牛羊留下来，比如说留下1000头牛羊，我可能献个100头啊，我剩下900头是我的了。或者说即使我把这1000头都献上，那我至少本来我应该献祭的部分我就可以留下来了。本来我自己家里这个1000头牛羊我要献上100头，我现在可以省下来了，我就论抢来的献上。所以总之人是怀着私心的，然后呢打人的旗号是说敬拜神，献祭给神。神借着撒母耳这样斥责扫罗的，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如行邪事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如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然后宣告审判，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呢，恶事在结甲什么意思？那个地方本来是应该是敬拜神的，可是呢，现在人是照着自己的私心的敬拜神，照着自己的私心的献祭，不是照着神的吩咐。这一切是从不顺从开始的，不顺服开始的。所以人作恶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信仰上对神的不顺服开始的。那今天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提醒？这件事情是在这个就说在何西阿先知这个年代已经过去好几百年了，好几百年了。但是你看见的后果会在那个地方，一方面是神是领袖做的，是百姓的领袖扫罗王，那个时候是神所设立的这个领袖，以色列领袖，因为以色列人想要一位王，神说那好，给你一位王，影响很大。今天 我们很小的方面说，我们在我们的在个人的家里面，我们在孩子面前是那个属灵的领袖。我们如果说在信仰上，我们如果不顺服神，如果我们在就说这个信仰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很虚伪的话，那这个对我们的就说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是会比较深远的。那同样在教会里面，刚才汪妈妈提的问题非常尖锐，非常好。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无论是我们牧师长老，或者是执事，或者是这些教导的组长、儒学老师，我们如果走偏的话，如果我们不是顺服神的话，这影响也会很大，而且不是一时的，不局限的一时。同样的话，我们如果这一代的人不顺服神，信仰上没有很诚实的活出来的话，那个影响也会很深远。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跟不管是田万弟兄或者是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就说在这两个问题上，就说以色列的恶，以色列的恶是源于结痂，从敬拜没有照神的没有在没有顺服神，没有照神的要求去敬拜，从这方开始的，去服侍神，从这方开始的。大家有没有分享的，或者有没有问题？
我想分享一点点哈，因为今天在听讲到的时候，跟这个我是有点连起来，就是当然刚才万妈妈也有提到了，就是说当然我们前面第一个问题是讲经济的一个部分，就讲经济的事情，当然也讲到就是万妈妈刚才提的那个提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我本来也想在谈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影响到我们灵性或者教会复兴的部分，也看到一些复兴的一个部分，到底是神的赐福，还是一个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神的赐福这个部分。但是 我今天有一点点联想起来，就是说小一长老今天在讲到的时候，也是在讲这个撒种跟收割的事情，其实有一些复兴我们虽然在收获，其实不一定是我们自己今天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前面的很多人付了代价，加起我们只是在那个的时候正好就在这个部分，正好你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但是这个复兴其实是前面很多人付的代价的部分。这个跟我其实在前一阵子在跟另外一个牧道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有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讲云南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即使现在过去这么几百年，这个其实翻翻地下，其实上一直在讲那个云南的那个合唱团，其实是有一点点相关的，有一点比较相关，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它很真实的过去，当播种播下去的时候，几百年了以后，假期有时候这些的结果就也还在持续的，有生命的东西真的是它可以真的传承出来，而我们有时候在这个部分去好像是领受到了，但是这个不一定是我们的工作在这一阵子，而要看整个神的一个整个长期的一个就是永恒的一个国度里面，有可能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位置，可能自己在今天你是撒种的，还是真的要认真去撒种，收割该去收割去，该还是去收割呀？ Yeah, 这个是我今天一点不一定是跟你第三个问题直接相关，我只是有点感动，连起来几个事情，好像这阵子正好连起来呀。
好，谢谢。